各位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意思呢？如果你的生命有意思，会不会有成长呢？如果有成长，可不可以找到天主所在呢？寻找天象的故事。各位朋友，今天是11月28号，我们今天有什么环节呢？首先是天恩浩瀚，父亲给儿子的第九封信。我们怎么样跟天父建立关系？怎么样跟孩子们建立关系呢？天恩浩瀚，给浩慧的信。亲爱的我儿浩慧，祝平安喜乐，知道你心灵舒畅，身体健康，还有成绩进步，甚感欣慰。还有得悉你渐渐从苦架之中释放出来，人生智慧增长不少，除了帮助自己外，还有意识到有能力的去扶持朋友。我已经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狂喜，只有仰天敬叹高呼，感谢天主。小训的事件曾经给他写信，但是过了一个月仍受不到回音，使我无从入手。他的情绪时常不稳定，又让着家人及朋友送他大大的礼物，现在竟然跟父亲吵嘴后再次离家出走。据我所认识的小勋，也许是不懂爱的一件牺牲品，觉得他总是不懂得爱自己。耶稣说，田野间的野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入炉中，天主尚且这样装饰，何况你们呢？如此可见，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主的眼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是他按照自己的肖像来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么独特，他不是一个号码，也不是一件东西，更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废物，而是独一无二的天主所深爱的受造物。全世界没有别人能够取代你或我在天主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在排斥你、孤立你、摒弃你、糟蹋你、侮辱你、轻视你、负贬你，我们还可以拥有一份坚固不倒的自信，就是我是天主所爱的子女。人不断在变，每分每秒的变，变成怎么样，因天时地利人和的互相交错影响而千变万化，也就是多姿多彩的人生。无论变好或变坏，很多时候连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更何况是别人呢？所以只有永恒不变的天主才是最坚固的磐石，足以使我们放心大胆的永远投靠他、依赖他。如果小旭能够明白到本身的存在价值原来是那么可爱及高贵，就不需要单单依靠别人的赞誉、注意、呵护和物质来支持自己的生存取向。时常因为变幻无常的人情世事而干扰自己的平安。但是我们细看小训的成长过程，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是受人注目的一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不喜欢别人的重视呢？就在这个严重缺乏关注的成长过程之中，他要用名牌衣着、首饰、发型、书包，甚至气喘病和胃病来争取别人的赞美或关注， 可惜所投资的与收获的不成正比，人就因此闷闷不乐，因为总觉得自己在别人心目中不是那么可爱，更不觉得天主原来已经无限的接纳及欣赏他。后悔，这不是小训一个人的悲哀，而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因为青少年是成人社会的一面照耀镜，成年人在慨叹或责骂青少年的过错还有罪恶的时候，刚好这些所谓不古的人心正是代代相传的毛病与罪恶。人类越来越不懂得去爱和被爱，更不懂得自己原来就是天主可爱的子女，这正是我们的悲哀。人只有脱去骄傲和自卑，才能够重建真正而纯洁的爱的关系，在不需要讨好、占有、控制、怀疑和自私的情况下建立起的关系，才是使人舒畅和平安的。后悔，虽然你已经进步不小，但是切忌自满自傲，否则将会前功尽废。代问候小训、欧炳英、吴美宝和陈叔叔，天主保佑，永远爱你的父亲。
图示大会，
师傅真气人，下雨刮风打雷闪电，不能到庭院里面习武，只能怪这个坏天气。
天气好坏如何区分呢？
风和日丽是好，狂风暴雨是坏。
耶稣的死亡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呢？
这个嘛，
只要信好，哪管他天气好与坏。纵然也犹达斯出卖了耶稣，好像世界末日了。呵，耶稣正是受光荣的时辰。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信好，都是好天。好，图示大会之后，我们现在的要读的一篇文章是最重要的他。最重要的他为什么要在今天读出来呢？是因为这个他真的是在今天生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天马行空就是分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朋友之间的故事。
最重要的他，作者李幼芝。在上学年一次课堂的讨论中，论及对我一生最重要的人，当然对我来说，父母的确是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起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到最后我还是和教授及同学们提起了他。他已年届40，虽然样子仍然十分青春，但劳碌的一生已为他带来身体上的各种毛病。不过在付出代价的同时，我认为他已获得了最宝贵的经验。在我眼中，今日的他已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人，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最大的支持，就是天主。他热心培育青年，至少在我的一生中他起了极大的作用。他看到我性格上的不足，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不了解，他不单向我提出和我讨论，还教导我去接受并支持我改进。他以他宝贵的经验使我学会了很多待人处事的要诀，无论处理任何问题，他都教导我以多角度去分析，以爱主爱人为依归，如主耶稣的教诲，机警如蛇，淳朴如歌。终于我真正长大了，所以 请他不要放弃，因为很多经验的生命已因着他的出现而改变了。他也叫很多人避忌，我亦曾是其中之一。避的只是他直截了当的说出了自己的短处，忌的也只是自己不能面对及接受自己丑恶的一面。归根究底，问题始终是出于自己。现代的人实在是太保护自己了，以至于爱自己多于爱别人，有时为了自己而牺牲别人，也认为是在所难免，真是可悲。他和我之间的友谊却从误会里跨出了一大步。误会并非坏事，至少解决以后的误会能为彼此关系带来更深入的了解，但是误会毕竟是人生最遗憾的事。这位神父最近生日，祝福他真的生日快乐。
好，我们听完这篇看起来其实很简单的文章，但是里面存有一个很深的感情，所以我也诚意的祝福这个他今天生日快乐。好了，听完这篇简单动人的文章之后，我们要笑一笑了。今天的笑话我觉得非常之棒。好了，请等一分钟，怎么样天主给我们说请等一分钟呢？现在开始。
天天笑话，天天笑。
请等一分钟。一个年轻人想了解天主的德能，他问天主说：主啊，100万对你来说是多久呢？100万就像一分钟，天主回答了。年轻人又问道：主啊，100万元对你来说是多少呢？天主回答说：就像一分钱吧。过一会儿，年轻人开口了：主啊，你能给我一分钱吗？天主说：请等一分钟好吗？
柏拉图说，音乐给宇宙一个灵魂，那谁给音乐一个灵魂呢？是天主的爱。天乐飘飘，处处闻。我们刚才听的最重要的他这篇文章，看到写文章的李幼芝，他因为这个神父与天主更加接近，所以这首歌是送给这位神父作为生日礼物之外，也送给这个李幼芝，也送给每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人，与主接近。
Thank you.
各位朋友六给我们的东伦的分享，今天只有一次，就是分享他到了美国读书结婚，他的信仰生活怎么样，在平常与人接触的时候表达出来。人生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呢？我诚意邀请你跟我踏上天香路。各位朋友，我们上一次听到 Leo 他给我们分享他在台湾的成长过程，一直到他高中的毕业，然后到美国来，没有听过在台湾当兵的日子。好了，到了美国，他人生其实也有很大很大的转变，比方说他念大学，后来结婚，也在华人团体里面服务。好 ，Leo， 你到了美国啊，美国这个环境跟台湾跟越南是完全完全不一样。也是问同一个问题，当你第一步踏到亚洲的领土上，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觉得美国很好。我来的第一个礼拜，我就到美国到处去玩了一个月。
这个当然好了，你去玩不需要工作，不需要去赚钱。好，那有一个月之后了哈，已经玩过了，怎么样？
我觉得在这个月里面让我看到非常多的东西，尤其在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方式。
好，最使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方面？
他们生活的水平相差非常的大，但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爸爸就是每天上下班都是开飞机上下班。然后另外让我看到的事情就是，当我到洛杉矶的市中心的时候，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失望。像洛杉矶版在台湾新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繁荣非常漂亮的地方，可是当我走在那个街上的时候，到处都是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
哇，开飞机上班下班，但是在那个洛杉矶就看到很多那些 无家可归者还有穷人。我也赞成你的看法，在美国是一个很极端的地方啊，很美丽的人有，很丑恶的人有，很虔诚的人有，道德沦亡的人有，有钱的非常的富有，很穷的也是很穷的。好，你看到这个，你看到这个社会的现象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些事情去至少改变一些这方面人生活的水平和他们所得到的不好经验。
你做过什么还有得到过什么的成果？
我觉得我做过的事情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我在哈斯做了两年的义工。哈斯在美国就是专门为临终的病人，就是他们生命短于六个月的生命的病人服务。那在那里我得到最多的就是如何去珍惜生命，学会如何在当我可以走路可以说话可以跑步的时候去珍惜我所有的生命，珍惜我所有的一切，而不是等到当我只有六个月的时候我才想去做一些东西，去做一个补足，补足我过去的不足，补足我过去所不能做的事情。
那你这个是从那个临终的病人学到为你自己这样来的一个反省，你从他们从那个地级方面学到什么？
我从他们那边学习到的就是如何去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现在所拥有，不是过去也不是将来。
这个刚才也是提过了，就是说他们那些病人有什么榜样给你看到学到？
他们给我看到的榜样让我学到的东西就是像前一集神父所提到的，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你还是拥有天主。在我看到他们有信仰的人所走的路跟没有信仰的人所走的路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有天主教这个信仰在我的生命当中。
这个也是还是你重复了刚才的，觉得自己很幸福。他们这个临终的病人有什么榜样给你看到学到的？
学到的就是他们怎么样从一个否认生命的阶段走到一个对自己所受的痛苦做一个接受的态度。
所以你就是说从他们的身上你学习到怎么样面对痛苦，对不对？
对。
好，后来你碰到什么痛苦啊？
后来我没有碰到什么痛苦，天主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这个答案也是你好像上一样，上一次跟最初的一次一样。好，天主对你非常之好，对你越什么痛苦。那所以就是说按照这个逻辑啊，对那些痛苦的人就是天主对他们不好了，对不对啊？
也不是这样说。
那应该怎么样说呢？
天主没有对他们不好，只是我觉得天主对的，就是像第一集的时候我说到，天主对每一个人的计划都是不一样的。
好，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天主给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觉得天主现在培育我的计划就是在台湾的时候是培育我心灵上面的，然后在美国的时候是培育我在我智慧上面的。我也觉得他对我最终的计划就是如何利用这些他对我的培育，把他拿回去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人。
你现在有什么工作可以实践到天主在过去的几十年给你的培育呢？
现在我就是在公司的时候，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他需要跟我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在那边聆听他所要对我说的事情。
好，那你在公司里面能够实践到这个福音的精神，就是爱与接纳。你已经结婚啊，在接纳庭里面怎么样实践这个福音精神？
就是我们两个说好了，就是要有第三者的存在。那这第三者当然就是天主了。
他存在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他的存在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就有了一个重心。那我们生活的重心就是围绕着他，如何彼此相爱，也如何学习去把这个爱传到别人那边去。
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就是从小的事情开始。像我关心我公司同事的事情，像我太太她也关心她公司同事的事情，当他们需要一个人聆听的时候，我们都会在那边。
那么你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
我们彼此之间的话，我们彼此有去见一个神师，把我们一个月来说担心的事情，我们会去跟我们的神师做一个讨论，然后之后我们回来彼此分享我们在这个月里面所得到的是哪些东西。
这个是非常之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做什么？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就平常在一起有做祈祷，然后我们两个也讨论到要去做义工的事情。我觉得当我们在做义工的时候，彼此所得到的收获都不一样。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分享，那这样的一个分享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盛。
我也很同意你们的做法，就是说好像本周会一样啊，他们的宗旨就是祈祷与工作。你们一起祈祷，一起工作，然后分享工作的成果。我想你们两夫妇的存在在圣地亚哥这个华人团体是天主给这个团体的一个祝福，就是你们可以聆听更多人的心声，也可以将你们的福音精神生活出来，不只是在这个天主教团体，也在你们工作的地方。所以我也深深的祝福你们，也祝福天下的青年的夫妇能够在一个有第三者的情况之下将福音精神活出来。好，谢谢引诱，
谢谢神父你的邀请。
各位朋友，六给我们的
宗伦的分享今天只有一次，就是分享他到了美国读书结婚，他的信仰生活怎么样在平常与人接触的时候表达出来。好，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已经完毕了，我希望你们已经成为我的朋友，或者是我已经成为你的朋友。好，下次我们在空中，在电脑再见。
你走的弟兄被冷落在黑暗中，卑微的叶子啊，悄悄埋在我心中，如何来看待天亮的阳光。